欢迎回到不务正业的超能力。Hello， 大家好，打给后台卡后，我是威廉，欢迎回到不务正业的超能力。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要先来做一个工商的时间。本集节目是由台中市政府公测会赞助播出啦。母亲节快到了，你准备好送妈妈什么礼物了吗？那说到送礼，绝对是一大学问啊，该如何送礼送进妈妈的心坎里呢？别担心，快上台中市十大伴手礼的 FBIG 查询2024得奖商品。那无论是女生最爱的甜点糕饼，还有养生必备低基金，或是各种手入菜礼盒，应有尽有。送礼就送台中市十大伴手礼，妈妈感受到满满的心意哦。好，那工商结束。最近啊，就是其实刚好这两周有感冒啦，所以就本来想要更新一些内容，就没办法更新。但好消息是我在上个礼拜，上礼拜是感冒，所以是上礼拜，开始重新访问本季的第一个来宾了。那今天是第二个来宾，我今天也有做录音。然后重新在做这个访谈的工作呢，我觉得我又重新找回那一种挖掘别人故事的那种很开心的感觉哦，那种出自于本能的喜欢，然后发自内心的开心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也不能说是很久没有体验到啦，因为毕竟我在另外一个节目《高雄热》都还是有访谈一些高雄的来宾，但我觉得在不务正业超能力的这个节目里面，我又更自我一点了，就是我可以问一些真的我自己关心，然后我不太需要去在意说今天受众想听什么，我不太需要去在意说今天这个访谈的题目有没有符合我们频道的精神，对不对？反正不务正业超能力嘛，我就发挥不务正业的精神哦，尽量的去了解，大聊特聊，然后出于自我的本能去问我想要问的问题。那我觉得当然就是已经访谈做了四五年了，到现在这个时间，访谈对我来说是一个像呼吸一样的很自然的事情，我不太需要去准备或者是照着稿念啊，或者是会有比较紧张的心情即便今天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对象，我可能都可以快速的或者是直接进入开场，然后不太需要去练习好多次像以前那样，所以加上这样子的一个驾轻就熟的感觉吧，就是反而对我来说变成一个很轻松愉快的事件对，然后我发现说在藉由最近的一些更新里面，我是还蛮喜欢透过跟别人聊天来挖掘故事的啦。然后我今天听伯恩的 Podcast 播音最新一集，里面有一个 Q&A 是在讲说，就是有听众问伯恩说，怎样是拓展舒适圈或者是拓展自己的知识最好的一个途径？那他提供的一个答案是，就是跟陌生人或者是跟与人交流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完全就讲中我的心声因为其实。老实说，我们在收看网络，即便我们在努力找，比如说 NCC 啊、BBC 啊，反正就是这种国际大频道啊，或者是我们想尽办法去跟随这个最新 AI 发展的趋势，但是都我觉得某种程度还是自己的舒适圈嘛，或者是自己关心的议题，但是在跟朋友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别人给你的成长背景跟经验所带来的一个。想象的画面其实会跟你平常的所处的圈子完全不一样，所以我真的蛮认同就是那一种透过跟别人聊天，不管是朋友还是陌生人，可以很快的去扩展你的整个认知的这个框架，然后你的思维啊，或者是你认识一些新的知识的这种频率、效率还有广度，真的是蛮不一样的。 然后最近还会更新哪一些议题呢？蛮多人想要敲碗，就是跨领域的一些访谈，或者是求职相关的，或者是最新的 AI 趋势等等哦。那我其实想要提一下我自己，本来因为我是斜杠嘛，所以我自己在做的工作其实更深刻的去了解，包含智慧制造啦，然后还有像是能源啊，尤其是再生能源这一块，还有最近很夯的就是净零减碳的议题，这个其实是我比较擅长的领域啊。那 AI 的话算是我现在会把它融合在我的工作跟生活里面的一个工具，但是我对技术的发展跟科技的前沿这一块我觉得没有到非常的熟悉，所以我最近也找了就是我过去在声音召咖的伙伴小 P， 他现在呢是数据分析师，然后之后也会在他现在有这个攻读去美国念书的打算这样子。那我是觉得说找他来聊这个 AI 相关的议题就是完全符合，完全就是找对人了，因为我们两个其实蛮常会讨论这件事情，所以最近也会跟他录一些相关的题目。然后我自己最近三月的时候我去日本，那我去年十月的时候我其实是有去英国去一趟，但是否工作的需求啦，但是因为那时候没有节目更新，所以那时候去英国有蛮多的心得的，然后也有一些社会议题想要跟大家讨论。然后我在英国其实也有一个过去我们曾经录过音的自媒体的创作伙伴，那这一次最近也会找他来聊一下英国打工度假的议题，因为这刚好是他最近的经验的分享这样子，所以结合我就是可能会先跟大家聊一下我去英国的一些经验，然后再顺便借由他的分享来对于就是未来想要去英国发展哦，想要去打工度假想要去留学的可以稍微关注一下本频道的内容这样。然后我最近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像最近社公司的访谈，我最近会有社公司的访谈，因为聊一下前阵子那个虐待小孩的那个议题，这个好像有点讲的有点白话，就是母婴虐童案这个社会案件，然后引发了大家去很多社公司去街头抗议嘛，然后也开启了，就是其实已经开启好几次了啦，不过整个社会大众又再次针对社工，再次针对社会安全网的议题去做讨论啊，反正台湾就是每次有发生这样的议题就会再讨论一次。那我们这一次就是找相关过去我其实有合作过的一些专案的相关人士啊，他是在社会工作里面领域里面有服务过一段时间，所以我就找他来聊这个议题。但我要提这件事情的种种累积，就是因为我发现啊，我其实只要把过去访谈过的人，因为我们也做了四五年了哦，全部大部分的人他可能在现在都会有一些职涯上的新的进展，然后或者是像 AI 的议题啊，可能可以聊一下他们各个领域在 AI 的这个革命当中有没有什么变化，或者是其实很多人像小 P 啊，他们可能都有一些新的职涯的历程，所以我其实只要把他们找来再聊一下他们最新的近况，其实我相信而且很多都是出国啊等等，像我的第一集本频道第一季第一集的那一位就是做生产管理的好朋友，他后来就去美国留学，然后现在也是做就是 UX 相关的工作，所以是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然后我觉得对大家来说这个职涯转换的历程是会有价值而且很有帮助的，所以其实我只要把大家找来重新再 review 一次，我可能又可以再做个三季这样子。这是我今年的一个，不过我今年应该会走得更符合自己想做的事情吧，就不是说一定要接到业配啊，虽然今天这一集是有赞助播出，但是我会希望跟大家形成一个重新认识，然后更多是了解威廉对于现在时事的观察，然后还有当然还有一些访谈，我们也可以更扣合， 现在的一些时事跟社会事件这样子。好，然后因为今天我有 po 一个 IG 的先通，今天是这个，其实我们应该录完音等一下就会上传了，今天是4月30号的晚上11点半，那我在录这一集的节目这样。那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就是4月30号的早上就有 po 一个限动，然后就是说哎，大家我今天要录音有没有什么想要提问的，然后刚好之前有一个小雅的，我们节目访谈过的小雅，她是那个职涯咨询的部分，然后她后来也是去印尼发展，也是很值得。反正这找她来合作一集，就是我已经跟她敲定了，就是我们缘分到了，我们就来录一集这样。然后她今天就提出说，哎，想要知道我的近况，所以我就稍微再把最近发生的事情，透过这十分钟跟大家分享这样。那今天要聊的主题呢，其实就跟我最近在做的这件事情非常有关系，然后这件事情已经困扰了我大半辈子的人生了吧。那最近是有一个比较强烈的应该是说不得不改变的契机啦，就是减肥这件事情。那可能比较认识我或者是在现实生活中跟我有交集的人可能知道我是一个胖胖的人这样子，而且的算是有一点影响到身体健康这样子。然后这件事情一直在我的这个社交或者是人际关系的活跃之下，算是有点被掩盖住了，就是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直到就是我觉得就人生阶段随着年纪的成长还是会遇到一些健康上面的议题，所以今年算是我自己觉得最有可能改变的一年。然后我采取了一些方法跟手段，最近确实也体重有在下降，所以算是好消息吧。至于方法啊或者是途径啊还有这个历程，我觉得应该不会是今天的重点。好，但是今天的重点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我在减肥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发现啊。这个重要发现是来自于我的好朋友前辈给我的一个分享就是说我们在减肥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把欲望把原本我们视为敌人的这个我们想要对抗的欲望呢变成我们的好朋友，然后从而达到一个比较健康比较持久的生活方式的改变这样子。那每个人我相信在减肥当中都会遇到各种诱惑啦，那这种诱惑其实就是一种我们对于欲望的展现。比如说啊，食物的欲望就是我们在对抗减肥的过程中需要去面对的。那比如说玩乐、休息、拖延的欲望，那这个可能是我们在时间管理我们在做一些执行一些计划的时候呢很常会遇到的一些欲望。那像比如说手机这种对资讯的了解的欲望，其实也会常常会影响到我们工作的效率或者是我们生活的焦虑程度嘛，对不对？那这些所谓的欲望究竟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面对它呢？在过去传统包含我过去在减肥的时候，其实我都会告诉自己我要去抗拒这些欲望，我要想办法去抵抗这些欲望。但是这时候就会出现，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过去的这种对于食物的渴望啊已经到了很难以用自己的意志力去抗拒这件事情，就是一种比较病态式的欲望。那我不知道大家在其他生活的面向会不会有类似的这种无法避免甚至有点进化成病态式的这种停不下来的欲望。比如说你好想玩游戏啊，或者是你好想这个滑手机啊，或者是你好想要做某些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已经影响到你的正常的生活习惯了。那这时候是不是你往往都会想要去抵抗这些欲望？那抵抗欲望有什么方法呢？其实我过去是有把它想象说我会不会这是一种对食物的渴望是一种心理疾病，所以我就有去请教一些心理的諮商的管道。那这种諮商的管道其实过去有给我两个方法，那就结论来说，我觉得这两个方法其实我没有太能够套用在我身上，但是我还是把它拿出来分享，因为我觉得今天假设搞不好这个方法对你有效也说不定，所以你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样子。 首先第一个心理諮商跟我分享的方法呢，就是说当欲望发生的时候呢，你想办法让自己去冷静去拖延，去递延那个感受欲望的瞬间。举例来说，今天因为我们有时候是这种这个，以我自己的例子，可能工作压力大，然后忙碌了一天，录完音或者是下班就觉得今天应该要来一个犒赏自己的一个垃圾食物，对吧？但是其实这不是你生理上需要的热量，或者是生理上需要去真的有感受到那个饥饿感，而是一种精神上你觉得想要去给自己一个奖励想要去发泄，想要去满足你那个食欲垃圾食物的那种渴望这样。那这时候你感受到了这件事情，第一个是要去先去练习感受到你这个欲望确实存在随着你这个感受，我们说是很像正念的这种做法嘛，慢慢感受到之后，你就可以想办法去递延它比如说心理諮商师就告诉我说你就躺在床上或者是你就想办法找个地方先休息想办法冷静两分钟比如说你要静坐，或者是你就闭上眼睛，然后慢慢感受那个欲望，然后大概过2到3分钟，确实那个欲望好像就慢慢消失了，因为它其实是一种瞬间的冲动。然后如果你就是递延它，去拖延那个情绪的感受，其实你就会慢慢的消退。好，那这件事情我觉得算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因为我自己实证是有效。不过就是我越来越少感受到我那个正念的那种感受，其实就是越来越降低频率。对，所以我觉得对于冲动性可能太大的可能不管用吧，反正我就是还是分享给大家参考。好，那第二个就是心理师跟我分享的方法呢，就是想办法去我们还是可以去解决这个欲望比如说以我当时食物的话，可能就是想办法直接去吃一些垃圾食物来满足它嘛，对不对？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找到一个替代的泄欲讲泄欲可能比较不好听，就是满足需求的方式，我们可不可以找到一个替代方法比如说啦按摩比如说你觉得你如果这个食欲的欲望来源是来自于你工作压力很大，那按摩如果可以去消减你的这个压力的过程，你可以降低压力那是不是我们就把原本可能下班就要去吃个咸酥鸡，那是不是改成下班去按个摩呢或者下班来打个电动呢假设就看你去探索，你觉得哪一个是哪一种休闲或娱乐的这个纾压的手段是可以去替代你想吃东西的那件事情。 OK， 那相对来说你今天在拖延或者是想要打个电动什么的，那你有没有办法想到其他的替代方式，同样可以达到发泄欲望或者是纾解压力的作用这是心理师给我的第二个方法。好，那这些方法其实就结论来说对我来说是不管用那即便搞不好就是对今天听到这一集的朋友，听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可以去尝试看看，然后发现说其实这两个方法对你来说某一个可能就蛮有用了。对，但是呢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种第三个方法第三个方法不是心理师告诉我的而是来自于我的一个前辈，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我们曾经访问过他，其实就是刘老板刘祥德刘老板，他是在高雄做这个 WE 联合办公室的刘祥德刘老板，那我现在都叫他大牛哥或是叫他丹尼尔，好，我们叫他丹尼尔好了。那今天丹尼尔就因为他其实是在包含我的声音照咖也是在他的这个 co-working space 里面，然后他过去在如果你想要知道他的故事的话，你可以去查前几季我们有访问他在过去在中国房地产比较偏商业地产这种投资眼光精准是怎么做到的这样，然后以及他在台湾开这个 co-working space 的一些心得感想，我们做了两集这样当然那时候可能录音还比较粗糙，请大家见谅。那因为这个丹尼尔呢 他前阵子刚好在疫情的时候，他也有在减肥。他那时候的方法是找一个营养师，这时候他有发现一个这个刚刚跟我们这个欲望有关系的一个问题哦，就是他还是很喜欢吃某一些垃圾食物。那怎么办呢？他就跟他的营养师沟通说：“诶，那我有没有办法可以不要完全的去消除这些？”这些吃垃圾食物的机会啊，因为其实我们在减肥或者是在消除这些欲望的时候，某种程度你的体感会觉得你被剥夺了一个东西，那这种被剥夺感其实是很痛苦的，然后很失落的，然后尤其是我们这种减肥的过程，其实过去我们很多喜欢吃的食物啊都是 NG 食物，所以全部被剥夺的时候，你或许就会觉得哇，这个过程也太痛苦了吧。然后一次达到这个完全从100完全降到0，你的这个痛苦程度就会很高嘛。那这个痛苦程度很高，有时候就会开始，我不知道过去有没有大家有这种经验，像我可能就会开始比如说我想偷吃啊，然后不告诉营养师这样子，慢慢的就是还就是恢复那个私下偷偷的去满足这样子的一个渴望这样子，那这样计划就会失败了嘛。那我总归来说，可能就是来自于你的这个痛苦的程度太高了，你被剥夺了太多东西了，所以你的那个反作用力就很强，你就不想要去遵循这个新的改变习惯的一个新的方式这样子。 OK， 所以他就跟营养师讨论了一个不错的方法，那他也把这个方法给分享给我是什么呢？就是说诶，那我们就是要安排计划，比如说比如说我们以前很喜欢吃咖喱饭好了，假设举个例子，我实际上对咖喱饭还好，但是呢我们举一个热量高的例子来作为示范。诶，那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完全不吃咖喱饭，而是改成3天吃一次咖喱饭，比如说一个礼拜可以吃2次，那我就礼拜一吃一次，因为礼拜一要上班嘛，很痛苦嘛所以我们要用这个咖喱饭来犒赏自己的礼拜一，然后礼拜五吃一次，因为工作了一周好辛苦，所以我们要用这个咖喱饭来犒赏自己，这样，所以一周就吃这2次。好，那这2次这样子的意义在哪里呢？诶，这时候的意义在于说，你已经计划性的把你这种满足食欲的部分呢，是做一个排程就等于说你其实是有计划性的去满足你的渴望这样子啊，你不是完全的把这样子的一个原本的喜好给归零，因为我们刚刚有讨论到这个痛苦的这个剥夺感其实是很强烈的，于是说我们就从这个循序渐进嘛，我们先从3天吃一次啊，原本可能是每天吃啊，我们现在改成3天吃一次啊，然后慢慢的呢，我们把这个安排欲望解决的时间点慢慢的拉长，变成1周1次啊，然后到了2周1次，最后到了1个月1次，甚至是2个月、3个月1次，甚至慢慢的变成不吃这些垃圾食物了。我听到这一个想法，我就觉得对耶，如果我们能够去管理这个欲望去做排程的话，那是不是就可以没有那一种被欲望给掌控，甚至是整个是大失控，然后我今天想吃什么我就暴吃我原本想要好好的管理，但是我根本做不到，于是我就大吃特吃的这一种结果，我是不是就可以被避免掉了呢？然后我从这一个就是丹尼尔告诉我的这个他跟营养师沟通出来一个结论呢，跟做法对他来说是确实有效，而且他确实是慢慢的去减少他的，以他的案例好像是吃卤肉饭吧，他好像是很喜欢吃卤肉饭 OK， 反正就是减少吃卤肉饭这种高热量食物的频率。然后我就想到说这个东西很有趣因为我们常常是被欲望给控制应该说我们想要掌控它，但是我们把它归零，就会变成说我们被欲望控制，因为太痛苦了，导致我们会去失败， 我们会崩溃，我们会失去控制，直接被欲望给征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你会突然累积到一定的这个压力点，然后你就爆炸，然后你就开始大耍废，比如说三天都不出门，然后垃圾乱丢，然后全部叫外卖吃超垃圾食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对，但我过去其实蛮常会比如说就是想要妥善的管理自己的这个减肥的排程，但是就直接归零，把所有的垃圾食物或喜欢吃的食物全部都隔绝，很快的我就受不了了，然后就开始暴吃，就开始崩溃，然后就开始这个大发泄这样子。好，那所以听完这个故事，我就想到说，其实时间管理也是这样子，并不是说我们完全不能休息，我们全随时随地都要全程在工作，或是有很有效率的规划我们每一个时间点要塞得满满的，不应该是这样子，而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计划性的去安排休闲，安排休息，甚至安排什么都不做的时间去计划好，比如说我们可能每一天就有给我们自己一个小犒赏，比如说每一天工作辛苦结束之后呢，我们可以好好的打个电动，但是前提就是说我们跟自己约定好下班才能打，那上班就要非常全神贯注，这就是给自己的一个约定嘛，对不对？好，然后或者是说慢慢演化成我们可以在每一周安排一个周末就是要完全净空，然后不看工作的讯息，然后就是去户外散散心这样不做任何事也可以，就是想办法出去户外，然后隔绝工作这样子。好，那这件事情其实就让我想到之前我在听哇塞心理学的分享的时候，蔡宇哲老师其实在新的这本书叫做好像好好休息吧，就是他们最近出的关于这个休息这件事情的讨论，其实也有讨论到类似的概念哦，就是在睡眠学上面，在休息的依据这个蔡老师的研究呢，我们只要适当的完全隔绝压力，完全隔绝工作，不用太长，你就算只有隔绝个半个小时也没关系，我们当天就会有一个喘息的空间，那最怕的就是我们一边休息然后还一边在滑一些工作的讯息，那其实在精神上你完全没有休息到，并不是说物理上你有安排了这个耍废，但是你一直在关心工作的话，其实在精神上还是没有完全达到休息的效果，大家可以去就是看一下好好休息这本书，就是那个蔡老师出的，那回到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内容，就是与其被欲望控制，还不如反过来去控制欲望。好，那这其实让我想到几个延伸的讨论哦，就是除了这个控制的欲望，我们可以做计划性的去休息，或计划性的去满足我们自己的渴望，那就让我想到说，我们之前很常会跟大家宣导我们要尝试一个新的计划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用这个 MVP Minimum Viable Product 最小可行性产品，这个很常用在创业学里面的这个方法论呢，我们其实拿来套用在刚刚的这个计划性满足欲望的这个这个概念里面，其实它就是一种改变旧有习惯的一个小步小步前进的模式，然后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哦，因为之前我们在讨论的是尝试新的计划，我们可以小步的前进，但没想到今天我们在改变一个坏习惯，我们在改变我们的旧有的习惯的时候，其实也可以依循这种小步前进的 MVP 模式，我们去建立可实现的小目标，不要去定义太过理想的大目标，因为这样往往可能没有办法去实现。以刚刚的这个不健康饮食的这个举例来说呢，我们就去逐步降低不健康饮食的频率，从每周一次啊，然后两次啊，到慢慢变成两周一次，每个月一次，甚至三个月半年一次，到完全归零等等， 我们慢慢改变这个习惯，不用一步登天，我们不用就是直接从零分马上进步到100分，而是采取这种可行有效然后实际可行的小目标，慢慢把这种小型的胜利，小型对欲望的满足，慢慢累积成长期克服欲望的成功，这样子。这让我想到这个延伸性的讨论，我觉得蛮有趣的。然后另外一个我想到的机制也跟大家分享哦。其实它也是刚刚这个方法策略呢，其实也是一种奖励机制哦，它是一种奖励机制的正面影响。我们可以去把，当我们设定就是说今天工作一整天哦，是一种奖励啊，我们就去按摩，我们就去打电动。或者是你现在身体是很还够健康的话，你可以去吃一个大餐，精致的高价的大餐这样子。那把这样子的一个小奖励，当成是一个让你在白天工作积极，全神贯注的理由。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点，你可以变成说，就是哦，这礼拜我要认真的完成某一项大的目标，比如说我要缴交一个论文。这个论文缴交出去之后呢，我这礼拜就可以犒赏自己去买一个很不错的 Prada 的包包啊，类似这样子。看你的满足欲望的方式是什么，什么样的方式对你来说是一个渴望有一点难以达到的小奖励，这样子。对，那我就让我讨论到说，其实这样的行为，刚刚我们的这个小步成功的策略，其实也是一种给予自己小奖励的这种机制，然后让自己在努力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暂时性停止，然后因为你愿意暂时性的停止呢，是因为你看到了不久的未来，你给自己设立了一个小奖励，你期待这个奖励取得啊，只要你现在好好的努力，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奖励。所以它也间接的就会造成说，你去递延你满足渴望的这个时间点，然后慢慢的从这样子可以去改变你的习惯，你的一些坏的不好的，或者是你想改变的一些问题，这样。好，那当然最重要的，我自己还是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启发在于说控制欲望这件事情。因为我其实过去在谈时间管理的时候啊，我蛮充分的感受到去定义目标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啊，因为我过去讲过嘛，时间管理其实就是目标管理。那你如果没有把目标给写出来，你没有去设定你的 to do 或者是你的目标的这个排程，那其实你是失去了一种对时间的掌控感。你不知道你这段时间本来应该完成什么，然后却没完成什么。其实你连这种追踪的有迹可循的这种迹象，你都没有办法去掌控。所以他这种失去对时间的掌控感啊，其实跟我们在面对欲望的时候，假设我们是被欲望控制的，那我们就失去了对欲望的掌控感。间接来说就是让欲望去控制我们的生活，去控制我们的人生。那我觉得这是一种蛮糟的感受，失控是蛮糟的感受，因为大家其实都还是喜欢去控制某样自己的生活去控制我们的这个时间，去控制我们的欲望的。所以啊，以上呢就是本集透过减肥的过程，然后透过丹尼尔的分享，然后我体悟到我们应该要去控制欲望，而不是被欲望给控制的这一些体悟，那就给大家就是做一个参考啦。好，然后希望今天的这个节目呢，你还觉得很有收获。然后我想给大家一个小功课，包含给我自己一个小功课，就是我刚刚前面分享了那么多包含心理师分享的几个点啊，我们是不是能够把它作为一个我们实际应用在生活要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跟途径。那我分享我最近想要解决的困难，可能就是像我最近有时候会花很多时间在看 YouTube 频道，或者是滑抖音，我是会滑抖音或滑那个Reels 都会。那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其实我是蛮讨厌的。那我想要重新的利用这种计划性的满足欲望或者是小奖励的机制呢，来重新掌控自己对欲望的控制，这样子。那当然因为这些东西算是唾手可得，所以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就是一开始可能要先物理隔绝这些东西。那我的物理隔绝方法呢，可能就是先在我需要这个工作的时段呢，我就把 YouTube 这一个页面设定为封锁啊，就 ban 掉，就我没办法打开这样子。然后 TikTok 呢，或者是一些会影响到我的社群媒体，目前是 TikTok 最严重，我就把它删掉，然后把手机的 YT 的 app 也先删掉，然后我就计划性等到我今天工作告一个段落的时候，比如说晚上的十点，睡前十点，不过补充一下，就是睡前滑手机很容易造成失眠啊，这个也是来自于就是蔡宇哲老师的分享，但我自己是比较没有什么失眠的问题啦，所以我觉得放在十点来放松是一个蛮好的时段，对我自己个人而言，那大家不一定要参考。嗯，对，我就想要观察，就是我如果这样计划性的去安排，然后在这个小奖励或满足欲望的时间点以前呢，我就物理隔绝哈、哦，就把这些 app 全部删掉，然后把网页封锁。那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不知道真的是不是能够像最近在减肥的过程中的一些体悟，然后来实现我们改变这种坏习惯。我的目的其实也不是要完全的去让自己以后完全不要再滑抖音，不要再滑 YT、哦、我觉得那还是一个很棒的就是吸收讯息的管道，或者是满足娱乐放松的一些小工具，这样。对，我没有要完全的隔绝，而是我希望我是能够控制这个我玩这些 APP 的时间，这样子。所以也跟大家一起共勉之吧，就是我把这件事情当成我今天这一集之后要做的一个小代办事项。那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这样的小坏习惯是需要被改变的呢？那你就可以套用这种计划性的方法来试试看。然后如果你有分享成功或失败，你都可以就是在 IG 私讯告诉我。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如果喜欢，然后你觉得有价值的话，欢迎分享给你自己觉得重要的朋友，然后或者是有需要的朋友、亲戚、家人这样子。然后我的 Apple Podcast 也可以去评分留言五颗星，然后我的 IG 也可以关注这个追踪起来，那 Apple Podcast 订阅起来，反正就是各种你对于我开头分享的未来可能会做的专题或已经正在做的专题有兴趣的话，那你当然要加强对 B 频道的一个追踪度嘛，对不对？你不然就会错过，不然就会没办法在第一时间收到这个更新的消息。好，然后也是给大家一个约定啦，然后也是给自己的一个约定，就是说因为采取了这样子计划性满足欲望的这种途径跟方法，我其实对时间管理上应该会更有掌控感。然后所谓的最近要跟大家分享的掌控呢，就是我对于更新节目也是要掌控，对，会比较密集的更新啦。那就是会比较分享自己的一些对产业的观察、职涯趋势的这些经验，然后也是有一些访谈，会访谈一些最近比较夯的议题这样。那就麻烦大家关注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